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有天使来到他的面前向他问安，然后告诉他说他将要受圣灵的感孕，要怀上人类的救主。那以色列列祖列宗他们众先知预告以色列人所一直等待的那位救星。哇，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您在你我的身上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从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事，因为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去跟约瑟住在一块儿，然后圣灵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要将以色列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很崇高的使命。但是在这个崇高的使命的背后却需要付上一个社会舆论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未婚先孕，未婚妈妈。所以我告诉各位啊，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她大概很能体会这个世界上许多跟她遭受同样患难的、灾难的，甚至不公待遇的人。未婚先孕，有的是不是自己自愿的，在强暴中未婚先孕的人。但是上帝却要借助这样一个女子，童贞女玛利亚，要生出人类的救主。这件事不仅让玛利亚难受，让约瑟也很难受，对不对？约瑟我们后来知道，他说要想暗暗的休掉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他就想暗暗的离了他，就解除婚约，啊，免得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事，因为跟人说不清楚的事，啊，就永远一道阴影就照在玛利亚的头上。说这个约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被戴绿帽子的人。这件事不仅对玛利亚跟约瑟是一个极大的不方便，对上帝自己也是极大的不方便，不是吗？所以耶稣在他人间行走的时候，有人就说他是谁，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意思就是杂种，意思就是杂种，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记载。有的人说他是私生子，在犹太法典塔木德里面记载耶稣他的生平，说他的母亲是跟一位罗马士兵所生的私生子，那是耶稣。所以上帝要来人间来救人，也给他带来一个极大的名声上的不方便，名声上的不方便。当然我不知道玛利亚他读旧约的圣经读得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认真读当时旧约圣经的人。他如果知道，他也许读到创世纪里面有一段话，我们的圣经在3:15那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公布咒诅，对不对？但是在公布咒诅的同时，他公布了拯救的信息。他说你的后裔，你要跟女人的后裔，他咒诅蛇的时候说，你要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意思就是给你决胜性的致命的一击。但是呢，在这个交战的里面，你却要伤他的脚跟。在魔鬼与人类的救主交战之中，魔鬼要失败，但是呢，那位交战的替人类来拯救人类性命的那位救主，他却要在交战中挂彩。他挂彩那一段让我们看见他哪里挂彩，至少在他一个地方挂彩，就是他的脚跟要受伤。我们知道脚跟受伤，从现在我们知道，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知道，从摩西写的时候他也许不太清楚他所写什么，但是据摩西我们说已经3400-500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是指挂在十字架上的，站在十字架下的人，当仰望他的时候，最先看见的就是他的脚跟，他的流血的被长钉所钉着流血的脚跟，也就是他要借助那个脚上的钉子，然后他要蹬那根钉子，然后手拉一下，然后他的胸才扩充，他才能够做一次呼吸。所以人类最先看见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个淌着流血鲜血的 那个脚跟。但是很奇怪的，在三章十五节创世纪那里记载说，他说女人的后裔，你要仔细读圣经哦。犹太人讲到人的后裔的时候，你去看这个家谱，全是说男人的，虽然男人从来不生孩子，但说是男人的后裔，对不对？那最多的时候呢，了不起把男人跟女人的名字一起放起来，说他跟谁，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说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那意思就是说张三跟李十的一个妻子生了儿子，本来就很不对的一件事，对不对？张三应该跟张三的妻子生孩子，怎么跟李四的孩子生孩子，跟李四的妻子生孩子呢？最多就是在那里讲到男夫妻都讲出来，但通常是说一个男人的名字，但唯有在那个地方说是女人的后裔。 你知道这个玄妙之处吗？上帝早就命定，在他最先颁布人类咒诅，人类被拯救，将要被拯救信息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告了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意思就是说不是跟男人交合生下来的那位后裔，是独独女人的后裔，他要给魔鬼制胜的一击，致命的一击，但是他要在战争中挂彩，他的脚要受伤。那个只让我们看见脚那一幕，等到人类历史，等一下我讲他的死法的另外的两方面的预告。如果玛利亚他在读到以赛亚书，就是在距离玛利亚时代差不多七八百年、七八个世纪之前的另外一位伟大的先知叫做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我们读到，他说必有什么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以马内利。你知道这个话很充满玄机的，意思说必有一位年轻的女子生下，而且是童贞的女子生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生下来就代表了什么呢？上帝已经来到人间与人同住，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上帝在人间与人同住。所以如果玛利亚她读圣经读到那一段，她思考的时候，她会突然间发现，哎呀，莫非在早就借着摩西，后来又借着以赛亚所讲到的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就是轮到她的身上吗？她如果读到这段圣经，她也许会这样想到。当然在耶稣之前六百年六个世纪，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在二章里面，但以理解尼布甲尼撒的梦的时候，你知道那种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跟脚半铁半泥的这个脚，这一个很奇怪的象征四个强国在地中海沿岸的世界，然后讲到说有一块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扎在这个象上，扎在他的脚上，然后整个象扎得粉碎，然后这块石头越变越大充满天下，表示说上帝的国要在从尼布甲尼撒王所代表的巴比伦国，经过第二个国波斯王国波斯帝国，经过第三个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到第四国挪，就是铁腿半铁半泥的脚所代表的罗马帝国，然后人类的救主要在第四个国里面侵入人类的历史，而且不仅侵入人类的历史，而且侵入之后呢，那块石头砸碎列国的石头，砸碎人类一切政权的石头，它要越变越大充满天下，意思就是说天国要从那一个时代开始在人间拓展，有一天上帝的与全宇宙都是属于上帝的，属于基督我主基督的国，所有人间的政权或好或歹都要消亡。讲到那块石头的时候，讲到那个天国君王出场的时候，他是说非人手所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来到人间绝对不是人手，绝对不是人的努力，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绝对不是出于血气而生的，乃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生的那一位。所以呢，这是玛利亚他或许明白或许不一定明白，他在那个历史的关节点上，在当时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在人间，要借助他将人类的救主生下来。后来详细的故事我们就不说了。 九个多月的怀胎，她果然就生下耶稣。她不仅生下耶稣，而且她发现在耶稣成长的年间有一些很奇特的表现。其中最奇特的一次表现是十二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他们可以进入不无成年的那个年纪。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按照圣经的规矩，犹太人一年有三大节他们要过。他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耶稣就在圣殿里面跟这些拉比、这些教导律法的这些老师们讨论圣经的问题。然后他讨论圣经的问题的钻研到一个程度，他都忘了该回去随父母一起回到拿撒勒家乡的时间，所以以至于他们的父母在路上走了。路加福音记载告诉我们，他们走了之后发现走了一天没见到人，后来又赶快回去杀回马枪，然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而且他在那里问一些很了不起的问题，就好像孩子问大人的该问的问题。然后他们印象就很深，就说：“孩子啊，你父母找你找得好苦。”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很奇特的话，他说：“难道我不应该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哦，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他说：“难道我不应该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天父父家的事为念吗？”那时间进程到了耶稣，圣经描写耶稣的少年时代很短。一下就进入到他约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岁刚出头，他开始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就是迦拿的婚宴。那次玛利亚印象很深刻，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说这家今天不知道是客人，这是我家的话啊，客人在他喝酒性很浓啊，喝得很足很多。”所以主人连准备的酒都差不多用尽了，然后玛利亚就把这样一件很为难难为情的事情告诉耶稣他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他说母亲或者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时候是该我出场做这样的事吗？替他们行一个神迹奇事吗？”然后玛利亚就要那些仆人听耶稣的吩咐，耶稣就让他们把那个水缸的水都灌满了，然后从水缸里面再舀出来，最后喝给那些已经喝得酒足饭饱的人。他们再一喝，通常那个时候都很迟钝了，对不对？但是他们觉得这怎么上好的酒都留在最后。我们知道这是著名的变水为酒的故事，耶稣行了一个创造的神迹。耶稣在人间三年多的传道的里面，第一个神迹就是创造的神迹，正像整个宇宙天地是他创造，那是他的第一个神迹。对我们而言，他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当然就是他自己的死而复活，这也是他将在人的历史完结的时候他所行的最后的最伟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你我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信耶稣的人复活得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复活被定罪，因为我们罪孽赤裸裸地躺在上帝的面前，除非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不然你我是死路一条。现在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对玛利亚而言就好像在眼前一刹那弹指一挥间，他发现那一位当年天使告诉他说要生的一个人类的救主，他发现在第八天在圣殿里面献耶稣的时候，行割礼的时候，那位西面那位先知所抱着八天大的耶稣跟玛利亚跟约瑟所说的一席话，他说西面有一个预告说他要使以色列人很多的意念显明，然后他也要使母亲你的心被刺透。虽然玛利亚没有承受十字架的刑罚，但是他在十字架下他的心被刺透，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位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救世主竟然是以自己的死来完成拯救的代价， 这个大概玛利亚没有完全想到。虽然犹太人他们在旧约时代就有杀生献祭的传统，对不对？但是在逾越节的那天，在30年代初逾越节的那一天，春天3月初，都是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在圣殿里面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赎罪的日子。但是那一天呢，在日落之前，在下午3点钟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个时辰，他发现他的孩子被钉死，断气在十字架上。在他断气之前，他总共说了7句话。第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久，那些人嘲笑讥笑他，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喊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句赦免的宣告，而且是在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的面前，为那些人求说父啊赦免这些人。那他说的7句话中，你知道他每说一句话，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都需要蹬那根钉子拉着这个然后才能说话，所以每说一句话就需要蹬一下，就需要痛苦的蹬一下。更不用说他在那天晚上连夜受审，星期4晚上，然后星期5一早晨被打得皮开肉绽，对不对？49下至少打39下，40下至少打39下，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隔着他背后的那个直立的十字架，他要蹬那根钉，要拉着这个，然后要让那个已经打得皮开肉绽的背跟那个粗糙的木头相摩擦，要呼吸，要说一句话。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他没有说很长的话，因为他的状况不允许他说长篇大论。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会照顾你的余生。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样就是2句话交代完了。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的养老是由耶稣的12门徒中间最年轻的一个门徒约翰所完成，而且约翰是唯一的一个门徒活到80-90岁才去世的一位门徒，写下约翰1、2、3书启示录，被放逐拔摩海岛，在以弗所服侍，这样一位年老的门徒。所有其他的那些都已经先后寻道而死。我们看完这位十字架下的母亲，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来看这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刚才说到，在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个时辰，就是逾越节的那天，尼散月初一，就是春天的3、4月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3月初，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圣殿山对面的橄榄山上，然后面对着圣殿的东门，也就是祭司行杀生在里面杀生所进去的那个东门，然后面临着那个东门，然后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上帝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在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里面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祭司，通过动物的流血使人想起自己的罪来，通过杀生使人想起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之人，需要流血才罪得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动物的血根本就不能除罪，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所犯下的各样的罪，牛羊的血其实并不能赎罪，除非有一位完全无罪的上帝的羔羊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来替我们赎罪。能替我们赎罪的必须具备2个条件，第一，他是绝对完美无缺的，在人类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赎罪，你最多只能替你自己赎罪，就是用你的死来承担你的罪恶。但是如果你用你的死来承担你的罪恶，那你完蛋了，因为你必须死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还有第二个条件，对这个赎罪祭 就是他不仅仅能够完美无瑕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而且他还要呢死得起。你说我们中间谁死得起呢？我们替自己的罪一死就完蛋了，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他还要死得起。你说谁死得起呢？所以上帝就预定，在永恒中预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的羔羊，他用无罪的之身来代替有罪的人。先知的预告就是这样。那耶稣基督的死法挂在十字架上也很独特，因为十字架的刑罚固然波斯人曾经发明使用，固然罗马人登奉召集用来判处那些叛国罪的人，他们自己的公民通常不用十字架的刑罚，除非他们是叛国罪，但是在他们征服统治之地的人一概用死刑，一概用十字架。十字架的死刑的残酷性不用我跟你在这里重复了，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讲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十字架的刑罚，对不对？他说他的脚更要受伤，我们知道是一种大概是一种什么刑罚。到了诗篇二十二篇，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他写到很奇特的一句，他说那些犬类围着他，恶党围着他，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你知道我们读大卫的生平，大卫从来没有被人，大卫被扫罗王追赶过追杀过，但是从来没有人扎他的手扎他的脚，真的没有，也没有人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研究，都在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所以人的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进展到大卫王的时代，就是距耶稣之前九百多年的时代，九百六七十年的时代，大卫写下诗篇说他们砸了这些恶人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其实他是借着先知诗篇的语言来预告一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大卫的诗篇一百一十篇里面，大卫也同样被圣灵感动说出另外的话，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那个星期在跟那些人舌战群儒的时候，在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们问了他许多刁钻怪难的问题，最后耶稣反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意思如何，基督是谁的子孙呢？他们给出正确的答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圣经上早就旧约写明了。那耶稣就挑战他们，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凭圣灵感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既然基督那位人类的救主要在大卫王族中诞生成为他的后裔，那为什么大卫称他的这个后裔是他的主呢？你懂得这个玄妙之处吧？所以你知道人读圣经认真不认真吗？他犹太人就一个人也答不出来，意思就是大家的圣经都不够好。这个玄妙就在于什么呢？那位本来就是大卫的主的那一位，那位本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主的那一位，那位本来就在大卫之前的那一位，他要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成为大卫后裔中间的一个人。那位本来是先在的要成为他的降生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他的后裔，然后在那里做人类的救主赎罪的羔羊。再等了差不多六百年，从大卫王开始到了撒迦利亚先知的时代，撒迦利亚写下一句很奇特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心这句话。撒迦利亚先知他写到十二章的时候，写到十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我就是耶和华上帝他说我必将那叫施恩恳求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以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这上帝说的，他们必仰望我，然后特别注明说 就是他们所砸的，就是他们所吃所 pierced。 我们后来知道是用十字架的长钉所砸的那一位，必为我哀哭如伤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伤长子。你知道这句话很妙哎，上帝自己说，以后犹太人他们必向我恳求，向我恳求什么呢？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我上帝到底是说自己还是说别人？我告诉你，答案正确的答案就是，既是说自己，又是说另外一位。说自己是说上帝，说另外一位是说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成为一个赎罪祭，被扎的那一位。所以十字架的刑罚固然到了罗马人的时代，他们作为一个常规的死刑，但是早在十字架被发明之前，早在十字架的刑罚被罪恶的人类所发明之前，上帝早就在亚当夏娃被咒诅的时候，人类只有第一对人的时候，还没有他们的第二代人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公布出来了。然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到了大卫的时代再一次讲出来，到了撒迦利亚的时代第三次讲出来，直到耶稣他钉十字架被成就为止。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死法。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读到约珥书的那一段，约珥书第二章里面记载一段，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必有什么？他说有些其他的事，老年人说异梦，少年做见异象，对不对？等等，他的上帝的灵必浇灌他的仆人使女。但是他还说了另外一个奇特的天象，他说日头必变为黑，月亮变为血色，对不对？约珥说的这样话被彼得在五旬节到来的时候引用。你知道一般人想要日头变黑，日亮变为血色不以为然，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特别记载日头变黑这样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从午正到申初，就是说从中午的时间到下午三点，那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耶路撒冷遍地黑暗，日头都看不见。我们后来圣经学者研究说，哦，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因为在沙漠的里面，它有沙尘暴，严重的沙尘暴让人看不见太阳，这可以理解。那月亮变为血色呢？你知道耶稣是赎罪逾越节的羔羊，他是赎罪的祭。逾越节都是在什么时候？弥赛亚十四，对不对？弥赛亚十四在下午宰杀羊羔的时候，就在十四十五的交接点上，意思就是在月圆前的那几个小时，是不是？我们说十五就是月圆，对吧？那在月圆的时候发生月亮变为血色，其实天文学很好解释，因为月亮在地球的远端，不在地球跟太阳的中间，这是十五的时候，对不对？新月是在中间，那在远端的时候，太阳光射到月球上，然后再回来照到你的眼中，它经过的距离会比在这边长，对不对？那它在空气中所经过折射之后，它的许多的暖光段被滤掉，所以就剩下什么呢？剩下血红、橙红这种颜色。所以在日全食，或在月全食或者月偏食的时候，会发生你看见月亮，它比平常要显得有橙红色、有血红色这样的一种颜色，根据它的天气的情况。如果发生沙尘暴，如果耶路撒冷当天那天下午发生沙尘暴，那从傍晚时分五六点钟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个新月那个满月，那就会更显得有血的颜色。圣经的作者约珥先知记载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死里复活的那个伟大的日子。他说在那个日子之前要发生这样的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色。后来在1983年，有三位科学家，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英国自然科学杂志 Nature 1983年最后一期，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的题目是 Dating the Crucifixion， 就是 翻成中文就是为耶稣钉十字架来算日期，因为这个日期是可以算的，因为耶稣是在谁罗马巡抚谁的手下，本丢比拉多，对不对？本丢比拉多是在什么时候在耶路撒冷执政呢？他是在公元后26年到公元后36年的那10年11年间。耶稣钉十字架一定是在这10年间，对不对？而且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传道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在该杀提比牛，罗马皇帝该杀提比牛登基第15年。该杀提比牛是什么时候登基的呢？他是公元后14年的8月份登基。那意思是在他15年，那就是什么时候呢？在15年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开始传道，然后几个月之后不久，耶稣又开始出来传道。所以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间，就是他登基14年加上15年，公元后29年，然后再加几个月，差不多30年，对不对？29、30年那个之间，耶稣起来开始传道。所以耶稣传道，我们又知道他传了多久，3年到4年，不到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受难的时间是在30年代初，33年边上，对不对？所以这群学者就根据历史又根据天文来算，他说在这一段时间，甚至多算一点，在本丢比拉多做巡抚的那10年间，所有在逾越节那一天发生月偏食的现象或者月全食的现象，那个日子是哪一天？他们发现只有两个，一个是30年，一个是33年。30年几乎太短，因为耶稣刚出来传道，还没有1年，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33年，33年他发现3月4号星期五，在下午5、6点钟的时候，当满月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说有超过差不多1/3的月亮都发生偏食现象，然后因为这个日偏食的现象加上沙尘暴，所以有很强的血色在那里发生。但是你知道那件事是发生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的，对不对？死而复活是星期天早晨，它是在星期五的下午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旧约的先知预告说耶和华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色，你知道这件事是很奇妙。所以我当知道这样一个结果之后呢，查这个科学历史的文献，我后来就对但以理在第9章里面讲到，在第2章里面讲到上帝的国要从罗马帝国的第4国的时代侵入人类的历史，对不对？但是到了第9章，他讲出一个很精细的时间表，他讲到7是个7，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间表是关乎什么呢？是关乎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那是与这个救恩有关系的一个时间表。他说那个时间表从什么时间开始启动？他说有君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开始启动，到受膏君出现，他说是中间要经过69个7年，对不对？70个7年中间的前69个7年。然后他说这个受膏君出场之后不久就要被剪除被杀害，然后他被杀害之后，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人类历史的末了，都要在不安宁的之中，都要在战乱的里面，都要在不和平之中，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然后但以理是耶稣之前6个世纪600年的人物，他是606年被掳在巴比伦，所以他距耶稣生活的时代有6个世纪之久。但是他所预告的这个时间表时钟的起点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他说君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看怎么算，君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最合理的其实就是在尼希米的时代。尼希米记载他说亚大薛西王作王第二十年，亚大薛西王作王第20年，他很忧愁，他因为听见自己家乡城门被毁，城墙被火焚烧，他很忧愁，他就祷告了相当时日，来到王的面前，在哪一天呢？他说做王的尼善月那一天，尼善月初一的那一天。那尼善月初一在亚大薛西王做王20年是人类历史的哪一年呢？公元前444年的3月4号。刚才耶稣钉十字架是4月3号，我可能说成3月4号，那个说错了，是主后33年4月3号。在公元前444年的3月4号，你知道到耶稣 受难前的五天，在棕榈主日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以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是，就是四月三号前五天，就是三月二十九号，对不对？主后三年，三月二十九号。你知道从尼希米那天，他的王给他命令说你回去建城，到耶稣受难之前五天的棕榈主日，三月二十九号，公元后三十三年，刚好经过了173,880天。你知道这个数字的玄妙吗？因为69个圣经年就是483个圣经年，一个圣经年等于360天，那乘下来就刚好是173,880天。你如果要换算成公元年，就刚好是476.07年，公元年。从444年公元前三月初，到公元后33年的三月底，三月二十九号，刚好就是这么多年，刚好就是这么多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一个很奇特的记载：当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反支持耶稣的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他们在那里喊叫称颂。但是呢，那些看不惯耶稣的犹太宗教界的人、法利赛人呢等等，他们就责难耶稣。他说：“父子，你吩咐你的门徒住嘴吧。”你知道耶稣那天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今天他们若不发声赞美，地上的石头都要起来欢呼。”耶稣是谁？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的立法，人类的立法是在之后几百年的事情。耶稣是谁？他竟然清楚地知道那一天棕榈主日，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公开接受支持他的那些门徒的拥戴，以王者的身份归来，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他说他们要不喊叫欢呼，地上的石头都要欢呼这一天，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那样一个173,880天的时间表已经就在那一天达到了，那一天是他的终点，那一天是人类的救主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出场在耶路撒冷城，然后五天之后就被杀。我告诉各位啊，当我算了这一圈的数据之后，其实不仅我算，也有圣经学者算，我发现哇，人类历史当中那一位救世主，谁是救世主，在哪里诞生，以什么方式诞生，他一生要做什么，他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样的死法，他死的日期，他死之前出场的那个日子，全部都被旧约的先知所讲清楚。只有回头重新看的时候，发现这一切都完全合理，这一切都让人无懈可击。那位在十字架上挂着的耶稣，那个群在周围讥笑他的人，万万没有想到，那一位在那天挂在耶路撒冷城外十字架上的那位流血的耶稣，他原来就是上帝早在万古以先，早在几百年上千年之前就借着众先之所讲明的那位人类的救世主，这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讲完十字架上的下的母亲，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再看耶稣他给我们的教导。你注意到没有，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请问约翰，他的门徒约翰是不是耶稣的母亲所生的？不是。但是为什么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呢？他然后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请问耶稣的母亲是不是约翰的母亲呢？不是他的生身母亲。在耶稣的眼光中，我告诉你啊，除非你非常仔细的来看耶稣的这段对话，不然你永远看不出他中间的玄机。因为在耶稣看来，天下都是属于上帝的，对不对？天下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right？ 天下的那些母亲都是我们的母亲，天下的那些父亲都是我们的父亲。 中国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已经很崇高了。但是在耶稣的眼光中，其实他就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父亲。你记得耶稣还在传道的时候，他正在那里热心的传道啊，他的母亲跟兄弟姊妹来找他，有人就提醒耶稣说，你的母亲来找你和你的兄弟姊妹。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很奇特的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有人猜测他的父亲可能已经过世了，月色。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自问自答，他说那些凡，他说看啊，这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的兄弟姊妹。他说凡那些遵信神的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如果他年长，就是我的兄弟姊妹。这是在耶稣的他的人伦关系的里面的一个最伟大的宣告。所以正是在这个宣告里面，他说，父啊，赦免这些人，因为其实这些人也是我的兄弟，只不过是他们是还没有离家，还在流浪的兄弟，还在外流浪，在家在外的兄弟。我们今天说看你的母亲，其实我是希望你有一个更深远的眼光，用上帝，用基督，用上帝的儿子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姊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亲。如果你幸运一点的话，你的父母亲应该还健在。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够幸运的话，我的父亲在我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在临死前期待见我最后一面，但是他不能说话，他只能用指头在空中写我的名字。我母亲猜出来大概是在写我的名字，就赶快叫我姐夫去中学，县城中学叫我回来。但是他去的时候，其实我父亲已经死掉了，所以我再也没有看见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呢，一生也受到很多的痛苦。今天是母亲节哦。她在年轻的时候，50年代，她就丧失了她的先生，她的丈夫病死了。年轻的时候，她带着3个幼小的女儿，就在那里生活，淘米淘荒，有差不多9年。10年之久。然后我的父亲在与此同时呢，他又因为渎职罪被抓去坐牢，因为洪水打破了堤，然后有洪水淹没了一些稻田，所以他是在那里负责的，他渎职罪被抓去坐牢9年。然后在他抓去之后呢，他的妻子怀着他们的孩子，那个女儿就改嫁。然后9年之后他出狱了，他经人介绍跟我的母亲认识，然后就生下我跟我的弟弟。所以从我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一生，看我的人生，我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别人的灾难，包括你所爱的父亲母亲的灾难，其实是变成了我跟我弟弟的祝福。别人的灾难其实化妆成一位祝福，他们的苦难成为我的祝福。所以当我们重新思考基督徒的眼光，重新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苦难原来是变相的祝福。当我们看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深刻的发现，那一个苦难，那个锥心泣血的苦难，原来是成为我们所有人不在十字架上的所有的罪人的祝福。因为耶稣在钉十字架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天被举起来，意思就是被钉挂在十字架上，他是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在以赛亚先知所写的先知的预告53篇里面有清楚的一句话，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对不对？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神却将人类的罪恶归在他的身上。然后又说呢，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他必看见年日，并且延长年日，他必看见有许多的人因信他而得称为义。这是以赛亚先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8个世纪所说的话。他 他说他必看见许多的人因信他，信那位耶稣，仰望那位耶稣称为义。你还记得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晚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记载，尼哥底母永远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他说人老了怎么还能重新生一次呢？他忘了那个重生是从上头被上帝而生，被神的灵而生。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典故，他说就像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在旷野举铜蛇，对不对？以色列人发抱怨，很多人被火蛇咬伤，有的人快要死，然后上帝就要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挂起来，然后举起来说，凡仰望这个铜蛇的就得存活。你知道没有信心的人觉得这是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本人已经被咬得半死了，你说我只要抬头看一下那个铜蛇我就活了，有天下这样的好事吗？有。所以耶稣说，他说人子正如摩西举蛇一样在旷野，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必得永生。我们今天在这里传一个福音，是世界上所有有智慧的人，他们智慧到一个程度是智慧到愚蠢，他们看不出十字架上的光芒，十字架上的真理之光，十字架上的赦免之光，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这些做后人的，我作为福音的使者，就是把福音传给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当然有机会在十年前将福音传给我的母亲，她来看我，然后我带她信耶稣，在我们教会受洗。所以在三年多以前她离世的时候，当我抱着她，看见她已经烂穿的伏笔在那里流血流脓，看着她奄奄一息，整整三个小时握着她的手，为他祷告，替他唱圣诗，又通过岳阳电话让孩子们为他祷告。当他在那天下午2:12断气的那一刻，在一个主日星期天的下午，你知道他断气的那刻，也就是耶稣基督断气的前的那段日子，耶稣基督在下午3断气，他在2:12断气。我就从地上跳起来，我说感谢主，他到你那里去了。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最后都要行经死亡的幽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死亡进入永生，但是你有什么信心和把握你可以进入永生的？就是因为在2000年前，公元后33年4月3号星期五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所以如果你还有你的父母在世，你人生一个极大的使命，刻不容缓的使命，就是你自己认识耶稣，然后将福音传给你的父母。你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使命，就是那些刚才那些小朋友，对不对？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一生到老都行走在主的恩典真理的路上，不需要像我们在外面走了一大圈才回来。带领我们没认识主的父母，没认识主的亲友，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后代来认识主，而且有机会陪我们的父母走完他们人生最后的旅程。就像反过来的意义上，这位母亲，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母亲，这位把人类的救世主诞生出来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下为她的儿子送终。这当然是人类的悲剧，因为一个白发人需要送一个黑发人，而且是在残酷中死掉。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父母带到上帝的面前，另外一个责任就是看别人的父母作为自己的父母，操练所谓爱人如己，操练中国人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信息。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 我们深知来到你的面前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排除那人间所有的非难、责备和侥幸，甚至罪恶，你将你的儿子差在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又特别委托一个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玛利亚，将耶稣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真的是对这位母亲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他在十字架上仰望那位他曾经在30多年前生下来的次子，那位人类的救主，那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耶稣说，凡仰望他的都必得救。他有一天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今天坐在高天之上，这位死而复活的主统管万有。他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检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他何等的期待，等你情愿，他要将爱跟恩典、赦免全部都赏赐给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这位爱你、为你舍命、又为你的永生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吗？如果你愿意，我恭敬地邀请你，今天在母亲节的这个日子，像玛利亚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你可以仰望他。如果你愿意，我恭敬地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就放下，我为你感谢，也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今天我就愿意打开我信心的门，把耶稣接待到我心里来？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既然耶稣如此爱我，我愿意跟他一生？有这样的朋友吗？我不知道还有哪些没有信耶稣的，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我恭敬地邀请你今天就接受他，好吗？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我最后再呼召一次，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加添，求你帮助我来信靠你。有这样一位朋友吗？天父，我感谢你，你自己的儿子所为我们成就的，那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愿你自己怜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